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07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真相救众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在修炼前，我患有多种病，胃病、脑神经衰弱、鼻炎、妇科病，严重的崩漏。再就1995年又患上了严重的骨结核。骨结核在古时候是要刮骨疗伤的，就是把骨头的烂肉刮掉，长出新肉。但当时医院误诊我为腰椎间盘突出症，因牵引导致我一年多不能在床上躺，只能在沙发的一角放一个枕头，半就着身子睡觉。每当疼痛来袭，身体一抽一抽的，好像抽筋似的，使我失声痛哭。每天只能用大量的止疼药来缓解我的疼痛。我整日以泪洗面，不知何时能见光明。1996年6月，我有幸得遇法轮大法，修炼不到一个多月，我身体上的所有病症不药而愈，从此我和医院之间画上了句号。小女儿医院误诊瘫痪，修大法获得健康。98年在我怀小女儿时，丈夫在外有了外遇，那时我已下岗几年，他十天半月回家一次，回家也不给我们母女生活费。99年8月我生下小女儿时，他几乎一两个月回一次家。在小女儿十多个月时，因医院误诊造成孩子全身瘫痪，坐也坐不住，手也不会拿东西。我带着两个孩子，心像掉进了冰窟窿似的，不知苦难的日子何时是尽头。99年过新年时，丈夫带着那个女人外出旅游，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。2002年一纸离婚书把我们起诉到法院，他给我编造了十几万的外债，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。说他给孩子看病借了几万元，买车借了几万元，买房子三分之二的资金是他付的，其实房子是我做生意买的。当时因为我在异地，法院单方判了离婚。19年来，孩子的父亲一分钱生活费也没有给过小女儿，也没看望过两个孩子。但我谨记师父的教诲，用人心强调对错，这本身就是错的，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，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。出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。所以我不记恨丈夫一家人，近十年来我每次回家过年都带着衣物礼品去看望孩子的奶奶一家人。初期孩子的奶奶和姑姑怕我来要生活费，对我不理不睬。我告诉孩子奶奶，我不是为要生活费而来的，我只希望你们全家人可以生活得好，只要你们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前年我回家带着小女儿去看望了她的奶奶，并告诉了女儿的奶奶大法的真相，帮她做了三退，让她记住法轮大法好。奶奶很感动，她欣慰地笑了，说记住了。她还说，还是你心最好。我说不是我好，是我们师父好，是师父教导我们做一个为他的生命，不然我是做不到的。每次离开时，我也都给他几百元钱。 前年二月份，我从异地回老家，去孩子爸爸单位找他讲真相，做三退。19年来，他一直躲着我，不见我，害怕我跟他要生活费。去的前一天，朋友和家人都劝我别去，说他不会见你的。我坚守正念。那天，我从早晨9点多一直等到11点半。当我看到他时，我很平静，心里很祥和。他走过来问我有什么事，我们寒暄了几句。我告诉他，19年来孩子恢复得很好，请他放心，以后还是你的女儿，因为他也修炼了法轮功。我向他讲了大法红传全球的盛况，邪恶迫害大法的真相。过程中，我们就像是曾经的好朋友。最后帮他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。他还对我说，大法好，那你们就好好练。这些年来，孩子的父亲没给我们一分钱，有些常人不知我们生活的怎样，当见到我时都说，你没怎么变，皮肤白皙细腻。如今两个孩子也长大成人，小女儿修炼大法也恢复了健康，她很聪明活泼漂亮开朗，亲人朋友都由衷地对大法赞叹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现在我在异地买了房子，开了一个服装店，当年瘫痪的小姑娘如今也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。讲真相就有缘人。师尊在精进要旨正实中说，作为一名修炼者，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，证实大法是正确的，是真正的科学，而不是说教与唯心，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。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，讲真相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下面我把这2年来讲清真相、救度世人的经历与同修交流，让我们共同精进。我从小学到初中换了3个学校，上班换了3个单位，直到后来做生意，结缘了无数的众生。这么多年，只要我能想起对方的家庭住址，我每年都会抽时间去给他们讲真相、做三退。见不上面的，我就用书信的方式来告诉他们我练功后的亲身体会。只要我脑子能想起的父亲的朋友、弟弟妹妹的同学朋友，我都以寄信的方式告诉他们大法的真相。如果能见上面的，我就当面讲做三退，99%的人都能三退。每次我都提前加大力度发正念，虽然我看不见，但我知道我发正念很管用。我谨记师尊教诲，每次回家都给家人朋友带衣物及礼品，每天坐车去4-5家。常人就看我们的外表与言行，我很注重这些方面。我一直有个愿望，想给我当年任课的班主任、英语老师、语文老师讲真相。当我有这个愿望时，我求师父给我安排机缘。一日，我去弟弟的门店，刚没几分钟时，如今的校长、我当年的初中班主任老师笑嘻嘻地走进弟弟店里买东西。我看见他时，心里很激动，因为30多年没见了，这次碰面，我知道是师父的巧妙安排。我和他聊了几句，我大方地留下了他的电话。几天后，我请他吃饭聊天，他要约我当年的其他几位老师，我婉拒了，我怕做三退他们互相之间有顾虑。我说我想和你单独坐一会儿，他同意了。吃饭期间，我给他讲了我练功的身心体会，他很感慨，并对我说，你懂得真多，我喜欢听你讲这些，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。你当年虽然学习一般，但很聪明，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。我说，老师，当年我们结缘，你传授了我很多知识， 如今我报答老师的只有告诉老师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希望老师及家人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老师很高兴，爽快地退出了党团队。我送了他手机真相卡，他开车把我送回家。第二天，我约了当年的英语老师，他现在是一所名校的书记。我请他吃饭，他让我去他办公室坐坐。我穿戴整齐，注意仪表仪容。常人在不了解你的时候，他看的是你的外表。当然，前提是正念。我每次在讲真相的前几天一直高密度发正念。老师见到我很高兴，还给我送了一幅字画，夸赞了我很多，说他当年觉得我和其他同学不一样。我笑着说，老师，那是您对我偏爱。随后我请老师吃了饭，讲了真相。在准备三退时，酒店出了点小意外，不过以后还是会有机会的。最让我感慨的是，我初中30多年没见的同学，我一直想给他们讲真相。我求师父安排，去年32位同学安排聚会。元旦前一天，我放下生意，坐了一晚的夜车去参加同学聚会。我一路发着正念，第二天早晨到家，稍事休息，我就去参加聚会。30多年没见，同学们都很开心。在吃饭途中，我讲了3位，退了2位。我留下了同学们的电话，为日后讲真相做铺垫。过了几日，我请几位同学吃饭聊天，给他们都做了3退，他们都很高兴。群主同学虽然做了3退，但我感觉他是表面上答应，心里不太同意，因为他在村子当村长，他们村子修大法的人很多。我单独请他吃饭，讲大法殊胜与超常，告诉他同学一场，只有明白真相，人生才会变得更顺畅更美好。在后面的10多天，我把我心里想要见的每个人都见到了，给他们都讲真相，做了3退。在我小学时，村子里有很多小姐妹及很多同学，我一直想给他们讲真相。18岁我就参加了工作，后来嫁到了城里，30多年没见，都不知道他们嫁到了哪里。前年腊月，村子的姐妹因微信联系，16位姐妹因缘聚会。虽然我不是群主，但我倡议群主姐妹聚会。我悟到我们大法弟子是主角，我们说了算。群主说你主导，我参与。我在异地，电话联系让我大姑娘在老家订好酒店，人比较多，坐2桌太分散，不好讲真相。我就让姑娘订了一个20人的大包厢，我连夜赶回。聚会那天很冷，下着鹅毛大雪，零下10几度。我一直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，让每一位姐妹都能参加。16位姐妹都如期而来，大家30年没见面了，见了很开心。我掏钱买了糖果、瓜子、水果，吃饭时我主动给姐妹们添茶倒水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。眼看5点多钟了，聚会马上要结束了，我求师父给我正念。我站起身说，姐妹们好，今天见到大家很高兴，我想谈谈我的情况。96年我得了骨结核，修大法后身体变化很大。大家都静静地听，没有一人插一句话。讲完后，我告诉他们，请记住法轮大法好，希望姐妹们有个美好的明日。饭后我单独劝退了4、5位。今年6月份我关门停业回家半个月，我把我所有初中的、小学的，还有脑子能想起的所有没有退的人都记在手机上。我3、5个一请，使他们都明白了真相，做了3退。见不到的，我写信用快递的方式讲真相，做3退。讲我自己，男同学每一个人快递一盒茶叶，信中告诉他们3退的重要性，为什么要3退。如果同意的就电话帮他们3退，每个人都很爽快。 局长同学心里有顾虑，那天我约见他，他在外县办事，说他见不上我了，我求师父加持，一定要见上他，结果心想事成，很圆满。我感悟很深，众生都在盼救度，就差我们去做了，我们想的一切师父都知道，就看我们有没有那个愿望。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，我悟到，我们修炼人只有用宏大的慈悲去善化一切，对方背后的生命才会佩服我们，得到我们的救度。感谢师父20多年对我的慈悲救度与呵护，使我这么多年一直稳健地走在修炼的大道上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在回家的路上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7日。我今年52岁，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，我的修炼机缘看似偶然，其实也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。一、得法不易。得法前，我患有多种疾病，肠炎、胃炎、咽炎、肩周炎、角膜炎等，还有痔疮、胃寒、便秘、抑郁等几种毛病。因多种病痛折磨，我精神状况很糟糕，整日郁闷，对生活愤愤不平，造成脾气不好，经常无端发火。心中也知道这样不好，但也控制不住，处处不随心，感到生命的迷茫和无聊。我内心常泛出种种疑问，我为什么活得这么苦？我为什么还要活着？我从哪里来？最终到哪里去？好多疑问没有答案，而且还经常做一个相似却不太相同的梦，找不着家。醒来时常问自己，为啥老找不着家？难道我的家不是这里？我母亲常年有病，没念几天书，也认不了几个字。在我们记忆里，母亲是真正的药篓子，天天药不离身。1998年底，我嫂子得法了，她也给我母亲请来了宝书、转法轮和练功讲法磁带。母亲虽然不识字，学不了多少法，但她从嫂子的身心变化上看到了学大法的超常不一般。在母亲接触大法后的时间里，我再没看见她吃过药。我当时只是心中惊奇，几十年的药篓子怎么这么快就不吃药了？当时我只是感到惊奇，大法好，也没想别的。但母亲最终因法理不清等复杂原因，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。临终前，她把宝书、转法轮和练功讲法磁带交给我，并叮嘱我一定要学这部大法，你身上的毛病很快就会好。母亲去世1年多时间，我弟弟也因在国外打工，遭遇泥石流滑坡而客死他乡。两位亲人的离世对我打击很重，我感到人生的短暂、脆弱和无常。失去亲人的痛苦与郁闷的心情，使我身体更糟糕了。天天吃药，这个病刚压回去，那个病又窜出来。生活的压力，生命的无奈，身体与心灵的伤痛，使我的人生走入低谷。但在内心深处却有一个念头，不要放弃，还有希望。母亲给我的大法书拿回家后，我因种种烦事也没时间看。学大法后知道那是业力的阻碍，直到在各种疾病折磨的我难以忍受时，母亲让我学法的话萦绕耳边，我才抱着治病试试看的心态开始看转法轮。没想到一遍看下来，我对人生的所有疑问都在法中找到了答案。师父法中都讲清楚了，我知道了我人生的目的，这就是我心灵深处的希望。随着不断的学法，师父的每一句话如同早春甘露，滋润着我干枯已久的心田。我体悟到师父的慈悲，法的宏大。后来嫂子又给我请了法轮佛法、大圆满法，从此我开始了真正的修炼。二、 身心受益。我练功都是按照书中功法动作自学，那时刚学练第二套法轮桩法头前抱轮时，忽然感觉两腋下往小臂肘呼呼似风飘过，能量托住双臂，非常舒服美好，双掌之间有东西在不停地转，周身被能量包容着，妙不可言。后来才知道是师父用法轮在给我调整身体。在学第五套神通加持法双盘时，感觉坐在虚空，身下什么也没有，很玄妙。大法的超常神奇坚定了我修炼大法的意志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神奇的事迹不断地在我身上展现。记得一次，我和妻子因家务事争执起来，当时妻子口气很损，骂了我一句很难听的话，气得我差点背气，正要回他几句，突然师父的法在脑海浮现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见悉尼法会讲法。我告诉自己，学了大法了，我要听师父的话，不和他人一般见识，但心里那个气呀，像有东西揪住一样放不下。为了不激化矛盾，我急急冲出屋子，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，那股气愤劲儿还是没消下去。我又从院子窜到西屋，扑倒在沙发上，那冤屈的火气如同开锅前的蒸汽，不知从哪冒出，头胀得要裂开。我挥手朝自己的脸和头部狠劲猛打了两掌，就在我放手时触碰了我衣兜里 MP3 播放器。我随即掏出打开开关，一支大法弟子创作的笛子乐曲响起，霎时那优美的音乐似能穿透我的一切，猛然间一股细水柱一样的东西从我头顶直冲出去，顿时无比的轻松清爽的感觉涌遍我全身，美好的无法用语言描述。此时心中的气恨全然无存，我流下了对师父感恩的热泪。师父啊，您太慈悲伟大了，您看到弟子有那么一点点要忍的心，要照法做的心，却给了弟子如此大的恩赐，从此更加强了我真修实修的正念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，身体越来越强壮有力，吃饭时什么冷的热的凉的辣的没有任何挑剔忌讳了，家人不爱吃的我能吃，填饱肚子就行，那些不好的肮脏的思想念头也越来越少。震惊与惊喜，我真切感受到师父让我脱胎换骨了。那段时光是我人生中最充实最幸福的，天天快乐地想，我得到了宇宙中最珍贵最伟大的佛法了，我一定听师父的话，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。三，救度众生。在家里我努力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，在村里做一个好公民，与人为善，有机会就给村民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尽量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。但是由于各种人心执着，正念不足，干扰也不少。有一次去邻村加工鸡饲料，路上装玉米的袋子被车轱辘磨了个洞，等我发现时，玉米已撒了好几米远。我停下车到路边煤店借了把扫帚，把玉米扫起装好，送还扫帚时谢过老板娘并讲真相。我刚讲几句，他很不友好地说，你是练法轮功的吧，你快出去，别给我讲这些。我说大法是被冤枉的，电视上说的都是假的。他更起劲儿地撵我走，以邪党灌输的诬陷谎言说着对大法不敬的话。当时因正念不强，没能解体阻碍他得救的邪恶生命，过后很后悔难受。邪党谎言欺骗了多少世人，使那么多不明真相的人站在大法的对立面上仇视佛法与佛法弟子，这是多大的罪啊。身边也有不听真相的人呐，都是自己修得不好，慈悲心不够。从那次以后，我更加努力学法，学师父各地讲法，阅读明慧同修交流文章，加强正念，汲取同修讲真相经验精华，让更多民众得度得救。一天，本村一村民来我家，约我去外地听苹果树管理讲座。开始不想去， 怕耽误学法时间，我转念一想，平时各忙各的，很难有机会在一起，他们约我听讲座，实际上是来听我讲真相得救的，不能错过机缘。于是我提前发正念，并请师父加持，解体他们背后阻碍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因素。结果同去的五人中，除司机外都做了三退，我真为他们高兴。当然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他们，弟子只是做了应该做的。四，正念过关。再说一说我过心性关、病业关的事。前年我地苹果大丰收，我的两亩半地和丈母娘家的两亩多地共套了8万多个苹果袋，可到秋天卖苹果时，价钱低不说，质量要求也严了。果农卖苹果时是很劳累麻烦的，尤其是丈母娘家的果子上色不足，色泽过青，有时一车苹果搬上搬下，去3家收购点才能卖出去，心里又劳累又憋屈，一直卖了20多天，基本卖完。那时村办工厂放假卖苹果时间已过好几天了，我农闲时去村办工厂干活。头天我对丈母娘说，剩下的你们自己清理清理吧，我明天去上班。可两位老人很不满意，无奈第二天我又帮老人卖了一天，当时心里那个委屈不平衡就别提了。老人家有好几个子女，每年就只有我和妻子帮他们卖苹果，因此心里总是愤愤不平。其实那时候自己已不像修炼人了，晚上回家就感觉腰部不敢用力，心想可能是累的，心里已没正念。第二天早上一醒，坏了，翻身都翻不过来了，心里很是紧张。磨难来了，自己那几天已脱离了修炼人的状态，各种人心执着招来了麻烦。我猛然醒悟，马上发正念归正自己，不承认邪恶旧势力的安排。我的一切由大法师父做主，因当时痛得厉害，坐不起来，发正念的姿势都不正，就这样躺不下、站不起、坐不住的过了一天，没有任何缓解。妻子逼我去看医生，我坚决不去，知道修炼人的路该怎么走。那时正念已升起来，妻子怎么催我也不动心，骂了几句不中听的话走了。我想不能老这样啊，这不给大法抹黑吗？我一定要让家人看到大法体现在修炼人身上的不一般。我要练功，我把着床沿一点一点地弓起身挪到地上，可是站都站不住，一会儿头上就出汗了。我扶着床头柜一次一次松手，站不住再扶上，恶心伴着疼痛，出了一身的汗。我想放弃，这时师父的法浮现脑海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见转法轮。顿时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拥着我，我忍着剧痛慢慢站起身子，开始练功。真是神奇，一练功腰也不那么疼了。当练到第4套功法法轮周天法随机下走时，怎么也弯不下腰来，此时腰部两侧像巨石一样往下坠，试了几次都疼得不敢弯。音乐响完了，我还是没练成，心中很是懊丧。这时师父的话响在耳边，你要想再提高层次，你就得吃苦。见大圆满法三，动作机理。我想无论怎样我一定练完这套功法，抱着豁出去的心，我又重新开启第4套功法音乐，慢慢弯下了腰。那一刻大脑都空了，什么也没想，哎，还真是弯下腰练下去了，也没疼得顶不住。我立刻想到师父的法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见红营二，师徒恩。我悟到修炼中无论遇到任何关难，只要放下人的思维观念，师父就在帮我们，因为师父就在我们身边。五，结语。我的生命是师父是大法给予的，我一定用这宝贵的人生修炼大法，证实大法，以法为师，修好自己，完成历史使命。弟子感谢师父，感恩师父带我回家。第一次写修炼体会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何时？
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亲身经历谈整体提高，作者恩普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8日。2007年，因为孩子上学，我来到 CD， 当时这里是一个邪恶的洗脑班所在地，本省一些很坚定的学员，因为不转化，被送到这个洗脑班加重迫害。由于网上不断曝光其邪恶，外地的同修陆续来近距离发正念，同时跟当地同修切磋查找原因，希望整体提高，破除这个洗脑班，但未见成效。也许师父看到我也有想破除这个洗脑班整体提高的愿望，在2008年让我接触上协调同修 A， 从他那里我了解到当地的一些情况。同修 A 是个很外向的人，他家既是学法点也是资料点，大法的事情很多他都主动承担，主动去做，应该说是很精进的一个同修。但是他是一个很强势的人，做大法的事却用党文化的方式做。而我得法前却是一个很犟的人，得法后由于学法多，经常是谈法理一套一套的，很强的自我，再加上党文化的因素，我俩碰上可有的修了。其中有一件事最让我剜心透骨。一天，母亲同修从协调同修 A 家学法回来，进屋就问，你跟他说你是害怕迫害才来这儿的吗？我一听糊涂了，我反问妈妈，你是知道我是来陪孩子上学来的，你怎么不当他的面解释清楚？妈妈说，我知道啊，可是他说你跟他亲自说的。我当时就想，根本没有的事，他怎么给我造这样的谣啊，就忘了向内找。一时心里过不去，想去找他质问，可是觉得这可不是常人的事，不能像常人一样对待，可心里就是委屈。我去折叠资料，边叠边流泪，心里却说，师父，我不能跟同修有间隔，我要善待他，我听师父话。哭着想着，慢慢的冷静下来了，心里也不那么憋屈了，这时才想起向内找。一找才知道，这不是去我的求明心吗？再一找，发现自己潜意识真的有躲避迫害、害怕迫害的心。一切都明白了，这事就过去了。后来不断和他接触，发现他对谁都是想说啥就说啥，真的也有，假的也有，弄得同修对他都有想法有怨言，当面拗不过他，就在背后议论，议论完了还无可奈何，拿他没办法。一次他让我做一件与大法相关的事，我觉得太不理智，就没听他的。见面时还有两个协调同修在场，我当着他们的面直言，我很抵触你让我做的事，甚至心里都要骂人了，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，我要灭掉他，绝不怨恨同修，还要善待同修。其实我早就给你一直发正念，因为你家是资料点。似乎最后一句话对他们触动很大，他们说从来没想过给同修单独发过正念，连想都没想过。同修 A 也一下变得很善良，表示自己也有错。我看到我们的间隔在融化，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。曾有一段时间，他几乎天天收拾我，我不断地求师父把我的嘴封住，因为只要我一搭话就得干起来。
但是我没有选择逃避，我心里一直想着要善待他，同时不断地学法向内找，真的找到许多执着心，不断归正自己的同时，也不断地求师父加持，善解与同修之间的怨缘，心里坚定一念，我绝不跟他产生间隔，不上旧势力的当。也许我的心真到位了，他不再找茬了，也能听进去我的意见了。他的改变极大地鼓舞了我，我去另一个学法点，把他的改变跟在场的同修说了，也讲了我俩发生矛盾时，我是如何向内找，以及从法中悟到的理。同修们听完也悟到，大家曾经一直把他表面的不在法上的表现当成了他，而且对他形成了长期的成见，他反过来也对大家有怨言有成见，这就形成了间隔。以此类推，再有几个这样的同修和其他同修有这样的问题，那就形成了集体的间隔。其实同修之间的间隔大多数是这样产生的。同修们意识到应该给他加正念，并清理自己心里对他的成见埋怨等，彻底改变自身，同时找一位能跟他沟通好的同修，去善意地把大家看到他长期不在法上的事告诉他，希望他在法上提高，结果效果非常好。这一次我们局部整体的提高极大地鼓励了我。接着我认识了其他协调同修以及一些讲真相很精进的同修，并配合做了一点事，仅举一例。大约2010年末，临市的六位同修在我地所属的某村讲真相被恶人举报，其中有三位同修被绑架。很巧，我很快就知道了，我以最快的方式迅速通知我地同修发正念。当天晚上，三位被绑架的同修被送到我地看守所。第二天，我们一部分同修和被抓同修的家属直接去公安局要人，直接见到负责此案的警察 Z， 跟他讲完真相，并去看守所送了钱和物品。也许大家当时很配合，其中有两位同修几天就被无条件放回，只有一位同修 B 被送到本省拘留所，这就需要大家继续营救。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。有的协调人说，这事最先都是经过我的，谁也不出来协调。临市来了几个协调同修，希望见本地协调同修，商量如何营救同修的事。竟然是我和几个自愿去的同修跟他们见了面，结果可想而知。我真的心痛，我只有主动承担起这个责任。我和同修 B 的姐姐配合，我负责去弄到警察 Z 的家庭住址，他负责上他家去要人。我既不是本地同修，也不是协调人，要弄警察 Z 的家庭住址无从下手。可是慈悲的师父看到我为同修负责的心，就帮了我。我突然想起邻居老太太，就去他家打听，他说不知道，但他告诉我韦主任知道，说韦主任是某某。我一听是我侄女的同学，立刻打电话一问，还真知道，就这么顺弄到了地址。同修的姐姐就去他家按门铃，警察 Z 一听是同修 B 的姐姐，很惊讶和害怕。接着我又给警察 Z 在高中的儿子写了一封劝善信，希望他劝他爸爸别再作恶。写完信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把信送去，我只好边求师父边往学校走。刚走到学校大门对面，当时应该是上课时间，所以整个操场没有人。 正在我望着大门不知怎么办的时候，就看见一个学生从学校正门出来，他一直奔学校大门走出来，而且走过街走向我。我来不及思考，直接迎上去说，孩子，麻烦你把这封信送给某某某好吗？他二话没说，接过信就往回跑，我看着他一直跑进学校。这时我才反应过来，这不是师父派人来取信吗？后来一些同修主动去各个部门去讲真相，去要人。虽然同修B最终被非法判刑三年，这其中有他自身原因。他的姐姐曾经跟我说，我家找了临时的公安局长帮忙，怎么我的妹妹反而还被送走了？人家没找人的，倒很快给放了。我听了才知道内情，修炼多严肃啊。2012年，我家搬到恩镇，但我依然经常去 CD。不久，洗脑班彻底解体。听同修说，警察 Z 在转变，他的儿子也被同修给做了三退。大多数同修天天面对面讲真相，风雨无阻，其他各个项目也都做得很有序。最近到一位同修那儿办事，他说，我们这儿的大法弟子做得可好了，环境老好了，都在积极讲真相救人，虽然也不断的有问题有矛盾，但都不成问题，因为过后都知道修自己。我听了真为同修们高兴，要有一个好的整体提高的环境，需要大家方方面面做到实修啊。以上是我个人修炼的一点体悟，如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信师信法提高心性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金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5日。我今年64岁，修大法已20多年了，在这20几年修炼的风风雨雨中，在中国这个大炼工厂、大熔炉的锤炼中，修炼得越发成熟理性，以信师信法的意志一直走到今天。以下仅举几例信师信法提高心性的过程向师尊汇报。一、一举多得。2018年5月底的一天，我照常出去讲真相，中午回家的时候顺便买了2块血豆腐，走着走着就看见一辆摩托车飞奔而来，还没反应过来呢，我整个人就被撞倒，仰面朝天躺在地上，摩托车压在我的腿上，那几块血豆腐压碎了，像一滩血。骑车的是个小伙子，一看地上的血，人还没起来，就语无伦次地说，大姨，你看这地上的血，你能起来吗？能走吗？我说，那是猪血，我没出血，你摩托车压在我腿上，能起来吗？他一听乐了，赶紧扶起车。我起身后马上说，别害怕，我没事。我一摸后脑勺一个大包，一看裤子撞出了2条口子，腿压出了一个大坑，还出了血。他一听我说没事，马上递过200元钱。我伸手把钱挡了回去，说，大姨是修法轮大法的，这钱我不能要，你只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比啥都强。我借机给他讲了真相，并给他做了三退。
小伙子千恩万谢地说，谢谢大姨，遇见好人了。我说，你不用谢我，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我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。旁边的人都说，小伙子，你今天是烧高香了，遇到好人了，否则今天就不是200元钱的事了。这么多年的学法修炼，师父的法早已融入我的心中，所以挨撞的一瞬间，我头脑清醒，一下子想到了师父的法。好坏出自一念，选自转法轮。我真的没事，同时还向撞我的人弘了法，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路人都看到了这一幕，也听到了真相，真是一举多得。二，信师信法。2018年黄历五月初二，我出去讲真相，走至新华书店门前，突然觉得心脏特别难受。我马上坐在台阶上，心里发出一念，不承认它。慢慢感觉好了，我给周边的几个人讲了真相，并劝了三退。到中午11点时，那个状态又出现了，我发一会儿正念又好了。到下午4点，同样状态又来了。一天之内闹了3次，我这才意识到是旧势力在捣鬼。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，当然了，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，我这个师父不承认，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。我讲真相救人是我的使命，基点是正确的，谁也不许来干扰迫害，胆敢来那就只有被销毁解体的份儿。我不停地背着师父的法，背一遍师父给我拿下一层不好的物质，背一遍师父给我拿下一层不好的物质。就这样大约半小时，师父给我清理完了，心脏感到特别的轻松凉爽，从此再也没有难受过。师父告诉我们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出自转法轮。我真真切切地亲身感受到了这一法理的一层内涵。此时我眼含着泪，感恩师父的心情无以言表。只有多救人，在法上精进，才能报答师恩。三，修去常人心。姑爷前妻的女儿要出嫁了，她前妻也要以母亲的身份出席婚礼。我一听就来气了，孩子长这么大都是我姑娘养着，她的生母没照顾过，没管过，如今孩子大了要出嫁了，她却堂而皇之的要来取代我姑娘。我这个心非常不平衡，正好我妹妹来了，提起这事儿，她又给加了点盐，我这心里更不平了，气得我冒雨打车去找姑爷算账。到了姑娘家，我刚要发话，姑娘先开口了，妈呀，这事儿你别管了，我都不在乎，你在乎个啥，赶紧回家去。我这不是瞎操心了吗？一句话没让说，本来攒足了劲儿去的，却像泄了气的皮球，闹了个大窝脖回来了。在回来的路上，我才觉得自己不对劲儿了，这事不在法上啊，修炼人咋还掺和常人的事儿了呢？这一下暴露出自己很多人心，争斗心，怨恨心，不平衡的心，还有情。师父借我姑娘的嘴点醒了我， 姑娘没有修炼，还能把事儿看淡。我这个修大法的，咋还不如常人了呢？真是汗颜。悟到了，赶快在法上归正，修去这颗不平衡的心。请师父放心，今后我一定更加精进实修，多救人，跟师父回家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从100元前看修炼的严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去年秋天，妻子捡到100元钱，没找到失主，就拿回家给了我，让我交给资料点的同修做真相资料救人用。我就顺手把100元钱和家里平时的零花钱放到了同一个地方。去年冬天，我在练第五套功法双盘腿时，左腿不慎别了一下，从此不能双盘，但不妨碍工作，我也没放在心上，以后第五套功法就没再练。今年开春，妻子同修去集市卖大豆，收了100元假钱，我埋怨他不仔细看，但没有找自己。从4月开始，我走路干活，左腿明显觉得不对劲，左腿膝关节内侧用手一按有疼痛感，这时我开始向内找，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好，发觉自己在很长的时间内学法少，安逸心较重，色欲心、争斗心、气恨心、怕心等各种人心在不断的增强，真相也没讲。同时也想起妻子同修捡的100元钱，不知什么时候让我充当自己的钱给花了，联想到妻子同修收到的100元假钱，心里还想，师父讲的有失有得的法理真是千真万确呀。前些日子，邻村的同修 A 跟我说，我这里还有他13、14个盛矿泉水的水桶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家是个学法点，邻村同修 A 从2011年前后开始，每星期二晚上来我家集体学法。我村从1995年开始，陆续引进几十家污染工厂，地下井水严重污染，自来水经常不来，吃水困难。A 来学法时，就顺便用摩托车从家里带上3桶纯净水，这样解决了我家的生活用水。在学法点还有本村的2位同修，为了方便他两家的用水， A 干脆在白天用3轮摩托车带着纯净水往我家送，本村的2位同修谁用谁就从我家里拿。 A 每次送水，我都会按价格付清水钱，用完的水桶都如数地返还给同修，有时水桶凑不齐数，等下一次送水时再给他。后来村里有销售纯净水的，我们就从本村买水喝，也就不再麻烦 A 往我们这送水了。后来同修 A 又去了附近学法点学法，至今已经3、4年过去了。 A 是专门干服务工作的，虽然不来学法了，但经常开着3轮摩托车到我村来，每次来只要我在家，他都会过来坐坐交流体会，或拿些真相资料回去。剩下的那些水桶陆续的也都拿回去了。事隔好几年了， A 突然提出我这里有13、14个水桶没给他，我就纳闷儿，同修这是怎么了？虽然心里有点埋怨同修太健忘，但我还是按同修 A 的意思又问了问本村的另外2位同修，结果他俩都说没有水桶。我如实告诉同修 A 这里没有他的水桶，他听了十分恼火。事后我想，发生这事肯定不是偶然的，肯定与我当前修炼有关，但不知是对着我哪颗心来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 A 来我村办完事后，我请同修到我家坐坐， A 再次提到水桶，依然火气很大，并认定我村其他2个同修家都有他的几个水桶，说话中那意思我家也有。我问 A 这些水桶一共多少钱，我给他钱他不要，他的意思说不是几个桶的事，是我们同村的3个人不负责任，没有良心。 A 走后，我认真向内找自己，发生这件事情绝不是偶然的，
我知道我必须按大法的要求，高姿态、高标准要求自己，才能圆融好这件事情，同修之间才能消除间隔。我突然想到，水桶是水厂的，不是 A 字家的，于是我拿出两份钱，一份钱让同修给水厂，另一份钱让同修交给资料点用。想好之后，我拿着300元钱到 A 家，讲明了自己对这十几个水桶的处理意见。 A 知道这300元钱是我自己拿的，只留了100元。几天后，我想起花掉妻子同修捡到的那100元钱，心里很惭愧，然后我又拿出100元钱送到资料点。从妻子同修捡到的100元钱到收到100元假钱，再到100元水桶钱，还有我的腿痛，所发生的这一切，静下心来想一想，都不是偶然的。妻子捡到的100元钱，本想用来做真相资料救人用的，却被我自己误花了，真的像同修讲的不负责任，是不善的表现啊，这才是出现一系列麻烦的真正原因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，本着对社会负责，对学员负责，收到的效果是好的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。那么作为师父的弟子，我们应该为维护大法负责，为修好自己负责，为自己的誓约负责，为助师正法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负责，收到的效果才是好的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静晨的文章，真诚面对矛盾，找到差距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4日。我曾与同修 A 配合讲真相，有一次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我一再叮嘱同修 A 别丢下我，可是后来同修 A 与我走失了，还是丢下我先走了。我一路打听路，一路讲真相，回到家中。第二天碰到同修 A， 他真诚地向我道歉，我口里说没事，可是心里很是怨恨他，后来就不与他配合讲真相了。他想和我配合去讲真相，我也都找借口不配合他。后来我与同修 B 说起这件事，同修 B 笑着说，你没想想，这不是去你的依赖心吗？让你走出自己路的好机会吗？你还怨他。我想了想同修 B 说的话，我就向内找，是啊，我有依赖心，总想有个伴一起出去讲真相，总想让别人听自己的，自己说了算，这是多么强的自我。别人不符合自己的想法就生气怨恨，这不是妒忌心吗？师父说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谓不公。选自《精进要旨境界》。在背后说同修的错，证明自己对，这不是该修自己去掉邪党文化吗？这不该修口了吗？想明白后，我说我错了，同修必笑了，我也笑了，真像师父讲的，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去得多，大官小官别想辣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选自《红银三》，谁是谁非。过了几天，我去同修 A 家学法，我真诚地对同修 A 说，我一直对你有意见，找借口不和你出去讲真相，就是因为你曾丢下我，我错了，对不起呀，从现在开始，有机会咱们还一起出去讲真相。同修 A 说，那天我也等你来着，还回去找你，可是没找到，我就回家了，对不起。我说，你可别说对不起了，我真的是无地自容了，太小心眼了。同修 A 笑了，我也笑了，积压在心里的怨恨消失了，间隔没有了。又过了几天，我和同修 A 出去讲真相，我讲他发正念记名字，我俩不离不弃，形成了整体，不到一个小时劝退了10多个人，其中有6个党员。他说他一直在发正念，观察周围的环境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不禁向同修 A 望去，
阳光下的他脸红扑扑的。到该分手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谢谢师父，是师父看我们有救人的心，将有缘人带到咱们身边，是师父救的人，我们只是跑跑腿，动动嘴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”我俩都笑了。回头望着同修 A 的背影，我发自内心地说：“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”多么好的同修啊，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